你们比我有福，你们一听就听到了完全的真理，我那个十几年都不是完全的真理，所以才有那么多搅扰我的。
我从第一天走进这个教会吧，听梁传道讲道，好像你说的话都对着我说的，我就是感觉就好像我心里说的找这个真理没找不到，然后就在这里面找到正道了，然后我就第一次从来
尤其是
没有，
尤其是我先生的感觉特别明确，他以前陪我去那边大概有一年半，后来给我们教会的那个长老给绊倒了，不去了，不去了以后呢，他这次不是为了陪我来，他本来不想来，我让他陪我来，他说我在这里听的传道讲的真的是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浮躁，那么狂叫，那么那个什么拼命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我不是我在背后议论啊，不是我在背后论断，我们那个牧师啊居然就是在那个营会上，你知道他喊什么？洁净，求主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生殖器，洁净我们的阴道。什么？这我都懵了，我说这什么呀？这是，
好像是美国的电视上面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他本身呢，就是我们那个牧师啊，他原来是广州最大的一家报社的首席记者，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然后他有婚外情，离婚了。离婚以后，他才信主的。然后后来他的现在的先生呢就是心理学博士，他跟他这先生是没结过婚的，跟这个先生结婚以后，这先生就下海，就开了一个工厂，当然都是吸收的基督徒，他的生意就一直特别好，特别蒙祝福，然后就开着这个教会，他自己的一套房子也贡献给教会，教会还在外面租了几处房子，当然他们就是给教会贡献很多钱，但是他就是明显的很骄傲，以他凛然一个领袖的样子，因为他自己说了，他从来都说我从来不花教会的一分钱，我所有的出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出，只有教会其他同工，然后我们的奉献不止十分之一，我们奉献是更多的，我们要牧养教会，好像他养这教会是，那我们的奉献都哪去了？就你养这教会，然后教会很多人都叫他赵妈妈，赵妈妈，说你是我们邻里的母亲，就这。然后他自己其实本来他以前的事大家都忘了，他一喊洁净什么什么什么，人一听啊，你以前是什么婚都想起来了，他不知道的搞不清楚我们那教会，所以我就，而且我们那教会都变成了一个一个，我们教会吧分几个小家，每个小家都有一两百人，
哦，
这小家，对，我们那个就完全好像各个小家就被那个家族把持了，姐妹几个都是教会的，然后他们还拿教会的工资，反正就是那种感觉特，我老公说这完全变成家族式的经营了，就很反感。
我们每次是查经的时候，在中国南京的时候哈，那个传道叫林芳，
林
芳传道很幽默，是吧？他能说好几个地方的方言，他随口就说。所以说到了晚上，其实我到晚上八九点钟我就开始困了，要睡觉了。但是这边去星期三八点钟才去查经的时候，到十一点我也不困。非常喜悦这种感觉，
就是我说你是直接就听真道了，
对对，
没不像我在那边那么多年，而且我以前还信过佛，还皈依过，还有法名，还有皈依证，所以我里边很多鬼。
你这么多，绕过一条路哈，以后就可以去带领那些人，
对，
哦。
我自己还要装备自己，因为我这十几年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属于那种星期天基督徒，就是星期天我去聚会，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星期二聚会，星期二就长经聚会，也是摆好多水果啊什么，大家查经啊分享啊，然后吃饭啊，那种一个一周两次是我肯定去，但是平常呢我圣经通读过一遍，然后偶尔的需要的时候读一下，平常基本上我们家圣经就摆在那儿一摞，我各种各样版本的圣经全部在我卧房里有一个小茶几上，你进来我们家一看，哎呀，你看咱们家各种各样版本的圣经，不看放在那儿。但是我就是星期天基督徒，所以我现在对圣经，我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看圣经。
我跟你讲，我发现这个真是这个传道啊， 第一个反正就我多的不多，一点点这一点，我就懂了一点点。
嗯，
首先一个字爱，下面两个字谦卑。
嗯，
其他我就讲不出来了。我就想在做第一个字爱，第二个字做到谦卑，我在这个方面的努力。
我们那个牧师呢，嘴上说谦卑，但是他自己凛然一个那个领就是教，他说是教会领袖嘛。经常有人说啊，他人家都叫他柯姐，柯姐就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他姓赵嘛，赵妈妈是我们，一听我就不爱听。
好，我们来看路加啊，路加福音。我们上次查考到十九章，是不是？十九章完哈，好，我们二十章，好，路加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哈，我轮流来念哈，一人念一节，路加二十章第一节到二十六。我们今天大概就查考这二十六节哈，这个。啊，第一节到二十六节哈，我们可以分作三段来看哈。啊，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主耶稣的权柄。那第二段就是九节到十八节，啊，就是当时的人啊，怎么来对待主耶稣啊？那第三段就是，十九节哈，到二十六节，啊，这是另外一次啊，主耶稣对他们问题的回答啊。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哈到第八节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主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哈，他很想要信，很渴慕道理，啊，觉得这是他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恩典，来认识主耶稣、敬拜神啊，但是在主耶稣那时代啊，他传道里也有一批人啊，专门要找主耶稣的麻烦，啊，那专门要，啊，来要打倒主耶稣就对了，啊，好，啊，那我们就从这两段圣经来看啊，主耶稣怎么面对他周围反对他的人？那主耶稣周围反对他的人哈，啊，有时候都是当时的文士、祭司长，哦，所以你看那个第一节哈，哦，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前来问他，啊，这个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就是犹太教的带领者，啊，那主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他拿的是旧约的圣经，那。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哈，他拿的也是旧约圣经，啊，但是，主耶稣他有圣灵的充满，他能够把旧约圣经经义啊，属灵的含义能够讲得很清楚。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只是讲很表面字面的意思，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哈，周围的人哈。用同一本圣经就听到两种不同的解释，啊，一种是字面的，另外一种是灵异的、属灵的，啊，那因为主耶稣传道理后，他有权柄，所以他吸引很多人，那当时的祭司长、文士长老，哦，他们没有办法吸引人，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怎么来，对付主耶稣啊，要打倒主耶稣。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有说哈，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什么？
帮助
就是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基督徒啊，我们用的是同一本圣经啊，我们拜的是同一个神，我们信的是同一个耶稣，但是同一本圣经啊解释不太一样啊，所以才会不同的教会啊。那有时候啊，对这个传扬纯正道理的最不能接受的是啊一些教会的领导者，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的跟他们讲的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传的是对，他们传的就错了哦。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在传很纯正福音的时候，最反对的人常常是从一个教会的领导者里面出来的啊，因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太一样啊。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接受这个纯正的福音同样信耶稣，不是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只要他愿意谦卑来顺服真理，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如果他不愿意顺服真理，他就变成抵挡我们所以同样信耶稣，同一本圣经，有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那有的人就变成反对者好，那现在我们就看主耶稣对这个反对的人他用怎么来回答。至少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有两个面对反对他的人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这个第一节第八节在第二节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谁给你这个权柄呢？那我们仔细看主耶稣有没有回答？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没有
主耶稣不回答，那主耶稣反而反问他一个问题：约翰洗礼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呢？但是不给他回答。那约翰洗礼从天上来从人间来，这很难答那既然他们不回答，主耶稣说我也不回答你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信仰在对真耶稣教会反对的很厉害，有很多人他并不是真的要来学习，有很多人他是要来找把柄来找把柄再来反驳你来破坏你的信仰。那我们不一定对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好像学生被老师问这样，他一直问我们一直回答，问到最后我们答不出来他就觉得他得胜了，不一定需要这样如果他的动机不是纯正的他是要来找麻烦的，那有时候我们就反问他一个问题，那他答不出来就停在那里就好了不需要一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当然如果对很诚心要追求道理的话，凡是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回答，因为他是要追求道理但是为着反对的就不一定要回答这是第一个例子那到第二个例子二十章二十二节，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个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对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给他回答了，但是他也回答得非常有智慧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主耶稣就会给他回答呢因为纳税给该撒，该撒当时是罗马的皇帝吧你如果不回答就表示他们对统治的罗马帝国不顺服所以这个一定要回答，但是主耶稣一定回答，他是回答得很有智慧所以对一些反对我们要找我们把柄的人来讲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他就是给我们智慧，他回答得让他没话可讲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 他就问主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问耶稣啊，你做这一些事的权柄从哪里来？所以从这里就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在做事前让人感觉到他有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来教会追求就是追求神的国啊，主耶稣说天国近，那个天国就是神的国啊。那神的国会降临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会降临在我们教会，那最后神的国会降在天国实现。那这个神的国有一个特色就是权柄啊，这是地上国度所没有的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的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哇，这里圣经讲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就是说神的国不只是说听一套很美妙的理论你到学校里面去修一门课，哲学课，去修一门宗教课，那里面有很美妙的理论但是除了那个理论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多读一两本书，虽然知道很多东西，但对我们实际生活的改变，对我们人个性的改变对我们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了为什么？因为地上的事情这个只是人的理论但是神的国不只是言语神的国不只是一套理论，神的国有权柄那理论加上权柄就有体验了那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出来传道里有什么权柄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好，一起来念到了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很喜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好，你看这里在讲主耶稣在教训他们不像文士，哪里不像文士？为什么不像文士？我用问题帮助大家了想想，不是说考试主耶稣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像文士？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这样有权柄的人。
对，差在哪里？权柄
权柄，
主耶稣还有权柄那讲起来就文士没有权柄，其实文士圣经也很通但是没有权柄好，那有权柄在教训人跟没有权柄在教训人差在哪里？
圣灵
那个效果是从圣灵来，对，它的效果差在哪里？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就知道差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对，二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众人
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有权柄 那个神的话就会扎心了、啊。哦，扎心是什么意思？受感动。哦，好像一把刀哦，扎入人的心会感动。啊，那我们人呢、啊，最难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哦，要改变一个人心不简单啊。那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就是因为他有权柄，听了以后啊、哦，你会受感动啊、哦。那其实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讲就是讲你们定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你们定死哦，就表示你们杀了一个义人，他已经复活，他已是耶稣啊、哦，他就是耶稣。那其实就是讲说你们有罪了。那这个人都不喜欢听罪啊，但是当主耶稣这样讲哦，他们一不但没有觉得怎么样，听不下去，他们每一个人反而哦受感动啊，我们真的是有罪。他就问彼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彼得说要奉耶稣的名悔改啊，叫你罪得赦啊。所以神的道加上权柄，就是一把两刃的剑啊，能够砸到我们内心。啊，这个是第一个啊，啊，主耶稣有权柄啊，不像文士，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工作，那神的话进到我们内心，就会让我们感动，我们就会想要改变我们自己啊，我的想法不对，我过去的生活都活在罪里面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这是第一个，啊，主耶稣的权柄啊，让他的话能够感动人。好，那第二个权柄从哪里来？是什么？我们再看马可第一章。好，二十六节，一起来念。马可第一章二十六节。一章二十六节，好，好，一起念。叫
乌鬼，
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二十七节，
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
道理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好，这个权柄的第二个哈、哦。第二个表现就是可以赶鬼啊，因为主耶稣哦，他吩咐那个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啊，那个人呢、啊、就在地上抽了一阵风，啊，那鬼就出去了。所以耶稣的话有权柄啊，能够赶鬼。那如果没有权柄呢，啊，你怎么讲鬼还是在那里，他就是不走啊，哦。没有权柄就赶不出去啊，这是第二个啊、哦。好，那权柄的第三个表现，好，我们再看同样的哈，马可第一章三十节、三十一节，一起来念。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这里讲耶稣的第三个权柄是什么？医病啊、哦！你看到、哦、病主耶稣、哦、一拉、哦、他就热就退了、哦、叫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可以医病哦、所以主耶稣的权柄，第一个讲道有权柄，好像刀会扎人心、哦、第二个赶鬼有权柄，第三个医病有权柄、哦、那今天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哦、所以教会要做耶稣的工作，这个教会要让我们体会到有权柄、哦、好，那我这样我们再回来看、哦、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二十章，啊，路加福音的二十章，啊，二十章的第二节哈、哦，他们就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呢？”啊，就是说，连文士、法利赛人哦，也看出耶稣有权柄，讲道、医病、赶鬼都有权柄， 问他，那你全品从哪里来呢？哦，那耶稣没有回，没有否定哦。耶稣只是不回答，他没有否定他有权柄，那耶稣就问他第四节哈、哦，约翰洗礼从天上来，从人间呢？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哈、哦，他如果说约翰是天上来的，天上来就是说从神差遣来的，那他们不信约翰了、啊，为什么？因为约翰是为主耶稣铺路啊。施洗约翰来替主耶稣做见证，说将来有一个比我更大，我连解鞋带我也不配，哦，就是指的主耶稣啊。那他们如果相信约翰讲的，他一定会信耶稣啊，因为约翰就是替主介绍主耶稣啊。所以很显然，他们不接受约翰呐、啊，哦，那如果从天上来，你为什么不接受呢？哦，所以他不会讲从天上来。那他也不会讲说约翰是从地上来的，啊，所以如果说他是从人间来的，就是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不敢这样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哦，约翰传道理也是很有权柄，啊，好多人就悔改，啊，所以如果他从人间来，他们就要打死他。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啊，所以这样的话哈、哦，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啊，所以第七节他们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啊，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啊，所以对这个问题耶稣就没有回答啊，因为回答也对他们来讲也没有用啊。好，那因为有权柄哈、哦。如果我们刚刚读那个马可第一章哈、哦，因为主耶稣有权柄哈、哦，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有权柄哈、哦，至少有几个作用。好，我们看28节哈、哦，马可第一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啊！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哦，所以主耶稣不需要广告，哦，为什么？病得医治，他出去一定会讲啊！我的病看什么医生都不好，哎，来求耶稣就好了。哦，魔鬼附着的，他出去讲，我过去被魔鬼附着多痛苦，你看主耶稣把我赶出去，那大家就耶稣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了。哦，使人复活啊！那、哦、耶稣的名声也很大啊、哦，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哦，最重要的广告不是花钱去报纸刊啊、哦，当然去刊我们教会聚会时间哦，我们的福音这是需要的啊、哦。但是教会里面最有力量的广告哦，就是来到教会里面对神的权柄的体验啊、哦。我过去怎么活在罪里面？那主耶稣的能力帮助我怎么离开罪？哦，过去有什么啊病痛困难啊？我来教会，啊，主耶稣帮助我解决。甚至我过去复鬼，那鬼把我赶出去。这样的广告哦是更有力量的。啊，所以这个权柄的显现，第一个耶稣的名声传遍。那第二个啊，凡是受痛苦的人，因为主耶稣的权柄，痛苦就解消了。那第三个就是神的国就扩张了，啊，因为他所传到的地方大家都信了，神的国就扩张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就是属灵的权柄啊。那属灵的权柄从哪里来？就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哈、啊，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都经上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念。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刚刚讲的权柄。
authority 啊。那有的这个权柄之后，啊，就可以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有这个权柄啊，这个福音就可以渐渐就传开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为什么要注重祷告呢？啊，因为圣灵降临，我们教会就有权柄啊。那有权柄，听到会受感动，困难可以解决，对神有体验啊，那教会的圣工才会发展，那教会才会扩张啊。所以祷告很重要啊。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路加十九章哈，
20章。
20章的第9节到18节哈，啊，主耶稣用比喻啊来讲道理啊。有一个人摘了一个葡萄园啊，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做了，住了许久。他说打一个人到园户那里。啊，把他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啊，园户竟打他，叫把他空手回去。这个葡萄园代表什么？这个葡萄园代表什么？啊，你看啊，他要种葡萄嘛，哈，然后收果子，葡萄园就是代表神的果了，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哈，啊，神把他的国度啊交给当时的啊那些先知啊去看管，啊，所以先知就在看管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啊，神的选民。那到新约时代，哦，就是主耶稣差遣啊，神差遣主耶稣来地上，所以他来地上哦，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啊，哦，他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人间了，所以这个葡萄园哦，就可以指着神的国度啊。那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哦。啊，有很多的工人，啊，那这个工人本身哦，啊，他是在服侍这个主人哦，他不是这个葡萄园不是那个工人的，啊，这个葡萄园是那个主人的，他是在服侍那个工人，啊，服侍那个主人，啊，把当那的果子交给他，啊。结果那个园户怎么做？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哦，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也打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啊，所以我们知道哦，在旧约时代，比方说啊，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啊，啊，主耶稣差遣了很多的先知，要叫他们悔改。有没有？我们上一次有查考，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了，对不对？啊，哦，那是主耶稣所差来的这个先知啊，哦，就是那个原主差来的仆人啊，哦，全部被啊，哦，被逼迫了，到最后就有的就被杀掉了啊，哦，啊，其实当时在看管犹太教的这些人啊，哦，他们只是神的工人而已啊，啊，哦，啊，哦，所以。旧约很多先知被杀掉，那杀掉他的人啊，其实也是以色列人啊，他本身啊，他不能够接受从神差来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从神差来的先知啊，会告诉他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你们要离开错误，你们要做对的，大家都不喜欢听了，啊，要叫他们悔改，所以到最后就把他们杀掉了，啊。啊，这样说，当时的王啊，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有没有？有的好王，有的坏王，啊，其实这个王啊，只是神把这个国度交给他们去管了，那个国度是神的，啊，神差遣先知去，结果先知就被杀掉了，哦， 好，那到最后他猜谁来？十三节，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尊敬他。过去打发都是仆人啊，仆人不是孩子啊，孩子是孩子，仆人是仆人，对，啊，仆人跟这个家，跟主人没有血统的关系啊。那现在他要打发爱子去，那如果爱子去，他一定会尊敬。啊，十四节。不料园户看见，就彼此商议说：“这个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啊，那这个爱子是谁？
主耶稣。
主耶稣啊！所以最后哈、啊，神差遣主耶稣来，啊，要在这个地上来扩张他的国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才对呀、啊。啊，但是他们对主耶稣觉得威胁很大。啊，所以就把他杀掉了，因为如果把主耶稣杀掉，他们就可以继续来在这个犹太教的范围里面，好像在做主人了、啊，其实他是仆人了、啊。啊，十六节，啊，他来要除灭这些园户，将园户转给别人，啊，听见的人是万不可的，啊，那十七节。啊，经上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被杀的那个主人的儿子，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就是主耶稣了。啊，被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弃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十八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叠罪；那石头掉在谁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也就是说，主耶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手无寸铁，其实他是磐石。主耶稣掉在谁身上，那个人就砸得稀烂，就是被刑罚了。那哪一个人掉在这个石头上，他也被砸碎。所以主耶稣其实就是磐石，是信仰的根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啊对付主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够逼迫主耶稣不受伤害的啊，因为他逼迫了天上的神啊，他是主人。那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讲什么？你看十九节哈，文士法利赛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就是那个，他就是主人把他交给他管那个，那个管理的人呐、啊，好，那现在他们看主耶稣其实在讲，他们就很生气了那要怎么来对付主耶稣？他就要想用另外用政府的力量来对付主耶稣，如果他可以找到把柄，就可以把他告到政府，罗马政府，那罗马政府就可以来逼迫主耶稣了、所以、他就要在主耶稣的话语上找把柄。二十二节、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个为什么很难回答？因为他主耶稣如果说纳税给该撒可以，那他们就到处去讲主耶稣一个不爱国的人，因为该撒是罗马帝国，那当时的犹太地是在罗马帝国做殖民地啊，大家都不喜欢啊，所以主耶稣如果讲给该撒啊，他就不爱国。但主耶稣如果说不要纳税，他就可以上告到该撒，你看那个人说不要纳税，就等于他违抗了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主耶稣就有这个智慧了、那怎么回答呢？二十四节，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钱币了、那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该撒的物？就是纳税啊，税是属于该撒，所以你应该要纳。但是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是什么？ 啊，神的物是什么？神的物要归给神啊，那神的物是什么？好，我们看马太二十三章啊。三章哈，如果这里啊没有直接，那就是在看啊马拉基书好啊。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念啊，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货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夺取你呢？就是
第三章第八节，
当那的
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货物上。
对，神的物是什么？对，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那个的供物点点点哦，原文没有了，啊、哦，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呢？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觉得这个夺全是我赚的，什么夺取？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哦，第一个我们有生命才能够赚钱，第二个我们有能力才能够赚钱，第三个有机会。才能够赚钱，这三个缺乏任何一个都没有办法赚钱啊、哦！生命还有健康、机会、能力啊，所以我们能够赚钱，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啊，十分之一这是属神的，啊、因此回到路加二十章哈、啊，神的物归给神是什么意思？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归给神。啊，那这样啊、哦，二十章的二十六节，这个得不到画饼啊、哦，又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啊。所以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在世界上啊，他告诉门徒：“我差遣你们到世界上啊，如同羊怎么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所以基督徒哦，这两个都要。如果基督徒只像鸽子一样，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全部被吃掉了，啊，那如果基督徒只像蛇，那变成什么？诡诈，这蛇有毒啊，所以要像蛇一样很灵巧，但是没有毒啊，就像鸽子很寻良。那主耶稣能够在当时文士法利赛人要找他把柄要逼迫的他人中啊，好像蛇这样啊、这样爬来爬去都没有被抓到，这个就是他的灵巧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人说做基督徒我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啊，啊，不是这样啊，因为主耶稣就可以生存，我们也可以生存，但是需要灵巧啊，要神给我们智慧啊，但是也需要寻良，表现我们的啊。我们的天神给我们那一种很纯真的心啊。好，我们今天就二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六节哈，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 问题可以讨论。
我问一下。
对。
我这个从这个20章10节到12节里面，
对，
找了几个他，一个他，两个他，三个他，四个他，五个他，六个他，这个他是谁呀？
他是谁？我们来看20章10节啊。
那10节到12节，叫他们把园中单拉拉的果子交给他。
交给他就是他打发的那个仆人。
是个仆人。
对。
哦。
园户哈、
哦。
就是。
仆人。然后园户竟打了他。
哦，园户就是主耶稣把葡萄园租给他的那个，叫做园户。
园户，园户竟打了他，打了谁？这个他是谁？
主人哈、哦，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啊，就是神嘛哈、
哦。
哦。哦，然后，葡萄园就是指着
他空手回去了，这个他又是主啊。
就是。
这个他又是谁呀、啊？我搞乱了，头晕了。六他在里面。
就打发仆人去嘛，他们打了他，并凌辱他，叫他回去，那就是主派来的人吗？
对呀、啊，就是主派来的人，对。
哦，主派来的人。
主派来的人哈、哦，在旧约时代就是先知啊。
先知。
对。
那就先知与空手。
先知以利亚、以利我以赛亚，这个耶利米，这都是先知啊。
先知。
还有里面，
对，那到新约时代啊，就是施洗约翰，然后主耶稣啊，他就代表神来传正道，要叫人悔改，离开恶道，对啊。
所以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
神，就是
神，
对，他是葡萄园的主人。
他是葡萄园的主人，那这个葡萄园是代表。
在旧约时代哈、哦，这葡萄园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呐、啊，啊，就是神的选民呐、啊，在旧约时代神的国度，哦，就是他的选民呐、啊，就好像一个葡萄园，哦，那在旧约时代他把它交给，从那个扫罗开始就交给王去管理嘛，哦，哦，就好像这个葡萄园租给。那个园户啊，那个王就好像园户啊，那所有权哈、哦，那个国的所有权是神呐、啊，是不是？他把它租给这个王去管理，哦，结果这个王不行善道啊，就去拜偶像啊，那神就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呐、啊，他不但不听警告，把先知打了，最后把先知杀掉了，就是这个意思。
先
王
的
国，
先王。
那到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你看文士弗莱斯他也不听，最后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哈、哦，我们在园葡萄园里面做工哈、哦，最重要要尊重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就是神。好、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工，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宝血买来的，哦，所以到最后就要尊重神。那如果我们在教会做工哦，做到最后啊，这样啊、哦，我们变成那个园户，那就有大有问题了。哦，就说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啊，凡是反对我，我就要逼迫他。哦，那这样就已经跟那个一样了。所以教会的主人就是神，那我们只是仆人，就这样。
陈大哥，不可以讲解一下那个17节到18节的那个匠人所弃的是否？主耶稣在讲什么？
就是主耶稣啊。
匠人是主耶稣，
那匠人是什么？
匠人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匠人就是盖房子啊。文士法利赛人哦，他们就是神，觉得他们是神的用人啊，他用神的律法来建人的信仰啊。那盖房子要石头啊，哦，哦，你这才能够盖起来。那耶稣是房子的头块石头啊。那主耶稣来，他不但不接受主耶稣来建神的国，他反而把主耶稣啊钉十字架啊。哦，那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 他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说神的国里面最重要那个那一块石头，就是他的奠基石啊，变成主耶稣了。没有主耶稣，就没有神的国的实现。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说，主耶稣在，像有父母亲来跟主耶稣求他们的孩子赶鬼，那个是一方面靠主耶稣的能力，他的权柄做权柄，可是另一个方面是不是也是靠父母亲的信心？
对。
那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讲说权柄和信心？假如说那个人没有信心，那这样权柄就不会看到神的那个能力。
对，因为主耶稣说，你如果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哦，所以像那个瘸腿的哈、哦，有一个瘸腿他不能走路啊，四个人把他抬来，那抬来见主耶稣，因为人很多，他也没有办法靠近主耶稣啊，那个四个人就把他抬到屋顶，到挖了一个洞，把他坠到耶稣的面前，那圣经说，耶稣看见这他们的信心。是抬他的人的信心，所以有一个人如果很软弱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靠神。那现在就是要看他的家人，如果你这个家人好像那个四个人要同心合意祷告，把他抬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主耶稣就看我们家人的信心，就会医治那一个瘸腿的。瘸腿就是他没有办法行道理，那没有办法行道就会没有办法走路啊，瘸腿就要人抬了，这个就是重量啊。那四个人要把他抬上去，重量很重啊。那你要救他，你一定要用力量把他抬上去啊。哦，所以一个人哈、啊，如果懂得行道，我们不会变成别人的重担。但如果我们一个人不会行道，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担子啊、哦。所以要大家努力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
那可不可以回答一下？我在想要不要问这个问题？嗯，
什么问题？
你说世界自己都注定的，
这个。
哦。我在想，那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万物啊，不管是人和事物、动物、植物，都是神已经都安排了，是吧？只是我们作为人，反正不知道而已，是不是这样子？
你讲神已经安排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命运。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死掉，比如说任何事情，你甚至找工作，你说我会不会拿到这个interview，或者是说很多 unknown， 就是在人世之间很多 fear， 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有想这个事情，可能至少90%吧。你说命运也可以，或者是我是不是神都有安排了？
哦，在你如果看哈、哦，你如果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哦，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好，第六节哈，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上，耶和华
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好，你如果看这个啊，第九节，他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哦，所以命运谁决定呢？当然神决定。 那神怎么决定呢？要看人的行为。如果我们是圣民，我每一件事情都要照神的话来做，那在神面前我们就神喜欢的，那神就带领我们进入昌盛繁荣平安。那如果我们是走恶的道路啊，那我们就进到黑暗里面，那神就把他的恩典拿掉，我们就开始受苦，就这样。所以命运谁决定，也可以说神决定，也可以说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我要做坏事，那我就要面对神的公义，那我就失去神的祝福，那当然我后半生一定是不好的。那如果今天我决定我要来亲近神啊，做神喜欢的事情，那神一定祝福我，我后来的日子一定很好啊，就这样。所以也是我决定的，我决定我要行善还是我要作恶，我要讨神喜欢还是我要做神不喜欢的事。
这是不是就是说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神给你的，看你是要怎么处理事情，变成是试探或是试炼。
对，所以万事互相效力，罗马书第八章啊，哦，再回来看这个神的法则离不开了。第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
八章二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你看哦，有的人哦，遇到困难，那困难不好啊，大家都不要遇到困难，对不对？啊，但是遇到困难没路可走的时候，他就来寻找神了。我忽然他就知道有神，哇，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啊，那我们就要听神的话，就开始来拜神啊，哦，所以他就开始爱神啊，到最后他就得到救恩了，然后神也让他从他的困难得到解决啊，这个就万事互相效力呀。哦，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开始埋怨神，哦，然后我们开始用负面来回应，那我们就再说遇到的事情就离开神越来越远了，就这样。
因
为他们是因为以前
祖宗的事情，那传道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那个，根据约翰福音第九
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什么叫祖宗的事？
啊，我们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一般外教会有时候会讲到说，他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是因为祖宗的错的。
我们原来的基督教会的营会专门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说医治释放，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你祖先的罪，就是你祖先犯罪了，所以你现在才有这些不好的作为。
我这个没有圣经根据了，哎，那就变轮回了。我们上一次有提过，在以西结书哈，父亲做的父亲承担，小孩子做的小孩子承担，罪不会传到下一代。好，哦，那在约翰第九章这里在讲有一个人瞎眼了，哦，那人就问他说，那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哦，那主耶稣就说，这个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啊，是要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呀。所以这个困难哦，让神的作为可以显明出来。所以神让我遇到的事情啊，如果会让我们回来寻求神啊，追求永生，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来得神恩典，那不好的事也变成好事。所以关键就在乎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啊，我要向左还我是要向右，我是要选择神的道路还是要选择离开神的道路，就这样。
陈道同学再问你一个问题。
对。
就是这个，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那个16章14节到15节那里，就是说什么都是神定的。那个有关这个灵哦，当神的灵离开我们，这也是讲说神的灵离开扫罗，就会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他。那因为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谓从神那里，就是说神允许他。因为灵界里面魔鬼也要神允许啊，神掌管一切，
对，
物质界灵界包括魔鬼也在神的掌控之中，
对，
所以神告诉约伯，哎，你不可以动他的身体，魔鬼就不可以动他身体，你不可以拿掉他生命，魔鬼就没有办法拿掉他生命，所以从神来的恶魔就是说神允许他。对，
所以就是说当如果是说神的灵没有在我们的里面，那
神允许恶魔就进来，
那我们也会被，可是不是说这一切的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嘛？
对，
所以也是神允许魔鬼来。
如果我们信主哈，就进到神的国度，魔鬼没有办法靠近我们了，因为神在保守我们。
OK，
呀、yeah.。但是如果我们故意犯罪，我们的灵性破了一个洞，
对，
那魔鬼就从那个洞跑进来，是我们自己留一个地步给魔鬼啊。
那神也允许让这个恶魔来进来我们的心里面。
对对。
OK。
那我想问一下，你看我是从24号去播那边开那个灵恩会，
对，
那么就是25号和26号整两个晚上。我基本上都没有睡，大概都是到早晨6点钟才睡，就7点钟又醒了。那我两晚都没睡，然后就看到那些异象，都是鬼啊，都是什么，然后都是声音告诉我，哎，你不要在真耶稣这边受洗了，全是这些东西，然后看到都是鬼，然后看到的在教会里也看到那什么，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告诉你，真耶稣教会跟其他教会不一样，如果一样你就不会看到这些东西啊，不一样哦。当你要归入一个主耶稣真正的身体的时候，魔鬼就会阻挡，那魔鬼会阻挡最有效，就是说最粗浅的方法，最初步的方法，最粗俗的方法，就是显现给你看，就这样。但是哦，你信主以后啊，魔鬼的其他的诡计就有的就比较细腻，那个细腻哦，就是要用属灵的智慧才看得出来，比方说传的道理跟圣经不一样，他对你很好哦，但是传的道理就是跟圣经不一样。因为对你很好，他你又觉得说，哦，这个人很好，很有爱心的，哦，但是传的道理就是不一样，那个就是魔鬼另外一个比较细腻的方法。那现在显给你看，这是最初步。所以真耶稣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魔鬼工作都是这样，来显给你看，哦，我不敢去信了。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大家懂了，你显给我看，就表示这个才是真的，你才会阻挡。那现在比较难防的就是。讲了一些跟圣经道理不太一样的，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仰，那是魔鬼的工作。
但是我受洗以后呢，就一直到现在，从新天到现在，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好。
对啊，你
受洗以后，我晚上八点半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11个钟，把前面那两晚没睡的全补回来了。
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你不要怀疑，哦。你如果怀疑，信仰就会动摇。
我现在肯定不怀疑了，因为我受洗时候我看到宝血了。我跪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好凉哦，我还有点挣扎。然后传道说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我一进就，我大团子心红心红的血涌出来，然后我就进去了。出来以后就感觉特别好。然后我自己心里知道是宝血洗的，不是光是那个海水。
你现在不怀疑，这绝对是真的，因为体验这么多嘛，哦。
是啊。
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 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回去以后我就说了，要跟一个是还要跟我的这边等于是耳湾的真耶稣教会就像我的娘家一样还要有连接，我还要跟弟兄姊妹们这个微信经常有问题要跟他们沟通。然后我那边回去以后，我是14号晚上到广州，10几号是那个安息日，大概15号还是16号？16号吧。
16号。
16号我就马上去。
你要先跟大陆的中国大陆的真耶稣教会连上关系，成为一个家庭，变成一个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你要带领你以前的朋友才开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你如果那边没有连上去，你先跟那边联络哦。
不会，我去真耶稣教会，因为已经有一个有一个原来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女孩子已经跟我说好了，把电话也留给我了。她说你回来以后马上给我电话，然后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带你一块去。她住的离我也很近，大概就是坐地铁3个站是4个站就到，等于说好了，她在那个地铁站等我，我先坐到那块，她再一起带我去教会。我16号去。我肯定不会耽误有任何耽搁，而且我不会跟原来的那些，我原来的我说我那个组长还每天给我发那个圣经啊，或者是那些什么一长篇的文章啊，我现在就不回应了，已经好几天了，我根本就不回应他，我没有必要去先辞别他们，我再去神的国，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我就不需要跟他说任何的话了。以前我还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完了哈利路亚，最后还阿们这么回一句。现在我连这个都不回了，我不需要任何说明。我想我跟我们原来的基督教会，我不需要跟他有任何说明，我就直接走。然后等到我在那边有了那个聚会，有了团契，有信心以后，他们要实在找我，那好了，你们到我家里来，我叫弟兄姐妹一起跟他们讲，叫真耶稣。弟兄姊妹，要不然否则我不会跟他们联系，要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哎，我现在回来我还需要休息，我在家里看圣经，或者他们要打电话问我，那我就直接告诉他我现在去真耶稣了，可以吗？
对呀、啊，你如果信仰很坚定，你就不要害羞，一讲真不敢讲出来，
但你要讲出来，然后但是我不跟他们见面，他们邀请我喝茶呀吃饭呢，我都不理他们，
对，
我就说不需要，
是
好。感谢主，
感谢主，神给你智慧的，圣灵加给你力量。
对，一定要说出来，是不是？说出来，我已经归真耶稣教会了，我已经重新受洗了。
你这个名字不敢讲，就是表示不怎么样，
还在犹豫啊，还在给留有余地啊。好，我要讲出来。
没有关系，这个有录下来，所以等你觉得有点摇动的时候，我们再放一次给你。
感谢主。
受洗以后团契很重要，你如果像这样团契，大家在用主耶稣的道理主的爱建立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你就不会流失啊。最怕就是你回到中国大陆变成你孤单一个人，你就站不住。
是，对。然后那边东莞的真耶稣教会也邀请我了，5月他们有灵恩会，邀请我去东莞。东莞离我们那儿不太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吧。
那广州也是一样，1个多小时。广州最近的那一个。
广州是在同一个城市。我所说的那1个多小时的车程是，我要先从我家到广州东站，然后从东站坐高铁去那里。1个小时的车程是指的这一段，不是指的我从家里到火车站的那个路程还没算。
好，我们对今天查经还有其他有没有什么感想分享？